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或许你觉得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，然而每当我们觉得实在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向神呼求，呼求神的恩典和怜悯。神应许我们，他永不撇弃我们，绝对不会丢弃我们。而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当然需要祷告，然而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呢。或许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个陪伴，一个微笑，一个问候呢，会帮助在非常低落的人，他带来一丝的亮光。而自己若是落在这样的黑暗光景中，我们也实在需要有人伸出援手。因此请你呢，不要一个人在黑暗里独自哭泣，求神裂天而降帮助你，速速的帮助你，向神呼求，而也求神赐下同伴，帮助我们每一天知道我们并不孤单。如果你需要刘文为你祷告，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，我很乐意能够陪你走人生的道路。虽然我们无法面对面，我无法给你一个眼神，或者是给你一个拥抱，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是相通的，我可以为你祷告，为你代求。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当连续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8章33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3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马太福音第18章33节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你吗？当连续，连续是一项礼物，不是我们应得的。受惩罚及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是罪的公义代价，但连续人的人不应该向犯罪的人讨公道。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所有人早就面临他可怕的审判。若不是他的怜悯，我们早在第一次犯罪后就被定罪。若不是他的怜悯，他会在我们每次犯罪后惩罚我们。然而神没有让我们承受应受的惩罚，他以自己作为我们罪的赎价。我们是否觉得自己很难怀有连续的心呢？也许我们并不理解神对我们的连续。耶稣命令自己的门徒要以神连续自己的心来连续他人。当他们想到自己白白得来的怜悯，他们怎能拒绝将这无条件得来的怜悯传递给其他人呢？比起神无罪之子所承受的谩骂、叫嚣等不应得的待遇，任何对我们的冒犯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是多么快地忘却神仁慈赐予的怜悯，只在意自己由他人身上 所承受的不平的待遇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饶恕人，可能需要默想神的恩典。圣经曾描述神是乐意饶恕人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每当我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或无法连续他人的软弱时，恳求你再次的提醒我，你所赐给我的白白恩典，我原是何等不配，却蒙此大恩。每当仰望你的十字架，让我再次的俯伏谦卑下来，感谢你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曲名是《立定心志》。
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，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，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，
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各出版社出版、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、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章生活与工作的处境最后一个部分，还要进到第二章追求整全，一起来读这本《呼召与勇气》。本书会提出两个观念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，而且这些选择都具有意义和重要性，都会留下影响。若是没有神，这种观念至终只能带来绝望。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但因为有神，再加上相信神的心，这个观念会给我们力量。我们是根据对神的回应做出选择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宇宙的主宰，也知道自己的决定具有意义与价值。要能对现今的生活处境做出真诚完整的回应，唯一的希望就系于一套认真看待整个人性的基督徒生活神学。我们必须有一套神学，看重人的行动、作为和责任。有时我不禁会想，是否因为过度恐惧柏拉修主义，他们认为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力叫自己顺服神，所以我们无法拥抱生而为人的职责。我们必须强调神的作为和恩典的至高无上，但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的恩典，以便能够彻底地做出回应。系统神学家巴代克说得很贴切，强调回应的神学未必会偏向柏拉修主义，只需要认真看待人性的事实即可。要认真看待人性的事实，就要认识罪的威力和毁灭性，以及保罗所谓被迷惑而渐渐变坏的旧人。此外，也要拥抱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蒙召弃绝旧人，活出符合新人的生命。这个新人就是从神的创造作为而来的，这就是真正的自我，是为了回应神而被造的。这个自我能够慷慨付出服侍，也能够生活在群体之中。近来这几年探讨自我的书籍约占所有书籍的80%以上，可见大家非常关注自我的问题。或许有人以为本书也属于这一类，其实这本书有个最大的不同，为了避免单单注重自我，我们必须借着回应神的恩典，找到道德上的基础，对自己真实的身份有更明确的认知，最后必能清楚自己的召命。 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脱离单顾自己和自我中心的弊病，体认到慷慨服侍人的美好。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帮助读者做出改变，能够彻底的归信神，脱离自我中心的狭隘，以神为中心，也忠实的看待自己的身份和护照。我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联合教会担任牧师，这间教会是个跨宗派的国际教会。有一天下午，一个并不十分熟识的宣教士来找我，之前他只有偶尔来参加崇拜，因为他在周末通常需要到乡间服事。他的故事非常发人深省，步入中年的他心中倍感空虚，他隐约知道自己的灵命出了问题，我也有同感。谈话之间，我意识到他的问题并不只是无法维持灵修生活，他之所以陷入困境，也不只是罪恶的行为模式或者疏忽属灵操练所引起的，其实他所面临的是召命和身份的危机。他回顾过往，对从前的许多决定提出质疑，他向来诚心履行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，也尽力把自己的职责做到最好，并忠实地尽上宣教士、为人夫、为人父等基督徒的责任。不过在某些事上却有点不对劲，所以他期盼能得到谏言，更重要的是希望有人能陪他一起思考生命中的课题。我在交谈当中发现，虽然他有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，最大的问题却源自于他与自己的分裂。他无法肯定自己，包括自己的恩赐、才干、护照，他并不认识自己，也不清楚自己最深切的渴望和价值。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有才干、有潜力，也从神领受独特的护照，另一方面却又有所担忧，觉得自己似乎错失了真正的生命。他该怎么办呢？结束访谈之后，我写下一些笔记，后来也构成本书的初稿。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有哪些因素会使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，用以服侍神和基督的国度呢？之后我迁居至加拿大的雷加纳，担任一所神学院的副校长。刚开始我把这些笔记收藏起来，不久之后我有幸在服侍中与学生进一步互动，这些笔记的内容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这些学生相当有才华，又深具潜力，他们的进修研读都是为了准备终身服侍神。我再次想起这个问题，这些学生最后是否能真正发挥特长，究竟牵涉到哪些因素呢？于是我的笔记内容越来越丰富了。如果你希望坦诚思索自己的生命，愿意认识神赐给你的恩赐与才干，坦诚面对自己，做一些比较棘手的决定，也愿意在这些事上与其他人配搭同工，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所写的。阅读本书之际，你或许会对过去有所悔恨。记得当年我在书房聆听那位宣教士痛苦的告白，他对过去的某些事深感懊悔，因为他终于明白了教育和装备的重要性。他感叹二十几岁年轻时为何不继续进修呢？他也了解终身学习的重要性，知道必须常常拨出时间来休息和充电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不少懊悔的事。最后在他临去之时，我注视他的双眼，坚定地对他说，这几个星期我都愿意再和你谈谈，讨论你生命中的问题，不过在这当下你不能再懊悔过去了，因为过去已经成为过去，是不可能改变的。这就是无悔。每个人的过往都有一些懊悔莫及的失误或不智的决定，但如果被悔恨紧紧缠住，就无法以信心面对将来。本书是为了想坦诚评估自己生命的读者所写的。不论你年轻气盛或已经历尽沧桑，也不论你还在大学就读或者正处于生涯巅峰，甚至即将面对退休，只要你想向未来瞻望，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来成就神的荣耀，并为基督的国度尽上一己之力， 你就是这本书写作的对象。若能无悔，我们便能正视现在和未来，了解自己因为神的恩典可以具有极大的潜力。我要把本书献给那些希望将一切才干投资在神国产业上的人。本书将试图整理历代流传下来的智慧，阐明何谓完整的回应自己的召命。我多次体会到，这个议题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，不论是宣教士、牧者、男女老幼，各行各业。不论你的宗教信仰如何，以下各章所提出的原则也都可以适用。虽然我的观点是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得来的，也会牵涉基督徒生命中的经验，但我相信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士也可以从本书中得到一些帮助的。每个人都渴望从事有意义被需要的工作，让努力的成果能够留下痕迹。此外，也期盼能在工作与休闲之间取得平衡，兼顾世界上的角色与家庭的责任，也兼顾教会中和社会上的职分。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各种同时并存的需求，也就是需要妥善处理生活、时间和形式的优先顺序。我们也渴望能清楚定位自己所投入的机构组织，明白何时该接受某个职位，何时该离职，以及如何尽心投入工作，又不至于把自己卖给公司。我们都希望自己与别人共事的能力日渐长进，不论其他人的文化背景、性别、年龄如何，都能相处融洽。最后，我们更渴望在成年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能成功地面对生命中的转型期。要实现以上的每一种渴望，就必须透过有意识的反省，根据一套关于工作、召命和自我的神学，思考召命的真谛。而本书的目的正是希望激发出这样的反省。本书有一个圣经基础，我们都蒙召作为神所赐的恩赐、才干和机会的好管家，如同保罗敦促提摩太将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本书会探讨以下问题：就个人层面及群体层面而言，一个人如何实现神的呼召，如何眺望神的恩赐，用创意与力量回应面前的各种机会。布赫纳曾说，神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在你最深的欢愉与世界最深的饥渴交汇之处。要明白基督徒在教会和世界上的身份与角色，我们就会面对一个危机，那就是主动生活，回应基督为神留下痕迹的生活中的危机。这个危机就是职场角色的短暂性，以及福音事工的多变性。面对危机时，我们需要很大的机动性，适应力强，创意丰富，擅长学习与调试。若不仅希望免于淘汰的命运，还要兴旺发展。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重视自己的召命。每个个人都必须认清并接受自己蒙召扮演的角色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前面提到呼召这个词可以包含三种意义。首先，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按照这种最根本的意义来思考召命的观念。我们蒙召去爱神、爱邻舍，活出信仰，信靠神，顺服神，活在神的救恩之中，在世上参与神所赐的盼望与和好的计划。我们也提到了呼召的第三种意义。日常生活中有各种需要我们随时注意并投入的任务与使命，这些职责的重要性也是不容低估的。我们回应家人、亲友的各种需要，在养儿育女的漫长岁月中，也回应各种危机的挑战。我们可以，也必须乐于接受这些机会，不该存着厌弃的态度，或以为这些差事阻碍我们实现召命。在生活中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可以甘心乐意地接受这些职分、任务与责任都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我还提出了呼召的第二种意义，这层意义与每个个人有更根本、更独特的关联。 每个人都有一个根本的呼召或召命，这是每一个人要去发掘的，因为这是实现基督徒身份最大的关键。不错，我蒙召去爱神、爱邻舍，但应该如何在我的生命中表现出来呢？我从神领受了什么具体、独特的呼召，让我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？在日常生活各种需求和责任的环绕下，我们的内心会表达出一项事实：我们其实肩负着独特的呼召和职分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职分比每天必须例行的各种工作更具重大的意义。日常例行的工作并非不重要，但我们明白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个目的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，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温柔的主旋律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下的平安。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，主慈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，主慈笑心感到真爱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。
我们今天从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看完了第一章，也进到第二章，追求整全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个人最深刻的领受是，我们的生命要以神为乐，而且能够荣耀神。好，在节目最后呢，要再次邀请你，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要全心